中共中央11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阐述六中全会的意义。不过，出席新闻会的五位中共高层，包括中共宣传部副部长王晓辉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等人，仿佛按下录音重复键般，针对记者提问的回答，几乎和六中全会闭幕后官媒所发布的近8000字公报大同小异。其中，王晓辉重申，在六中全会上，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第三次历史决议的内容，王晓辉则说，此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共分7个部分，在内容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前两次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不同，这次主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二是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因此他说，
这次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用较大篇幅总结党的18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的成果，这有利于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不过，到底决议的全文内容为何，中共至今尚未公布，外界也不得而知。因此，六中全会闭幕后，各界大多只能针对已发布的公报来一窥4天闭幕会议的可能进程，特别是针对公报中所强调的字眼来解读中国未来的走向。其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公报中强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对此，全球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周五的解读大致可以总结为，习近平透过此次会议确立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般高的历史地位，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个人的权力和在中国的形象，更为其继续连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甚至自我加冕终身制打下基础。位于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说，7000多字的公报内容一连串华丽的词藻，内容描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等字眼，在他听来就是要从思想理论层面将习近平拉到与毛泽东比肩，进一步确立他在明年20大中续任的正当性。郭宝胜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中共已于2018年修宪取消习近平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但在共党体制下，领导人想要定于一尊，还需铺垫起他在党史思想及理论上的崇高地位。这次六中全会就是在帮习近平补足他的思想地位。郭宝胜说，
上次修宪呢，就为他的连任呢铺垫了一个法理的基础，那这次呢要铺垫一个思想理论的一个基础。因为思想理论呢在中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了，就是思想理论你是如果是一个旗帜啊，一个统帅的话，那其他方面你也顺理成章就是一个统帅。
另外，早在六中全会召开前，各界一度盛传习近平会进一步论述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到他执政下如何让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段论，以这种论述来直接抹杀他上任前两代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历史存在感。不过，现在从公报内容来看，外界先前的揣测并不完全准确。对此，位于台北长期观察中共政局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政治文件一向高度重视结构严谨，因此爬出这次的公报可以发现，习近平虽然没有直接刷掉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历史存在感，但细数历代领导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以习近平的名字和他的思想出现的次数最高多达17次，相较于毛泽东只有7次，邓小平5次，而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人也只有出现各约5次。这样的比例结构并非偶然，其实就是反映出一种习近平权力最大的比重和观感。 寇建文说，
习近平并没有去否定江跟湖，可是他们的篇幅是当然是最少的，从公报就可以看得出来，矛盾的篇幅就比较大嘛，那但他自己是更大嘛，所以这我觉得是蛮明显的。
依据中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惯例，每届中央委员5年任期中所召开的7次全体会议都各有着重议题，其中六中全会多半聚焦意识形态与党的建设工作，同时也会讨论到下一届人事议题。而本届六中之所以会格外受到国际舆论关注，乃是基于习近平打破此前惯例，酝酿明年20大续任总书记，甚至传闻将改回毛泽东时期独有的党主席，更进一步强化独裁威权，而引来一连串的不确定性。不过即便中共人士还有诸多不确定性，但目前的主流看法皆认为，习近平在排除了连任限制又没有推出接班人的前提下，他明年就卸任的可能性几乎很低，也就是说他未来继续掌权应是可期。只不过习近平透过六中全会把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推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在他执政下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又高，分析人士说这对他未来的施政带来非常多的挑战。头号挑战无疑是方兴未艾的美中地缘政治的竞争，以及中国与欧美民主国家之间越来越紧绷的关系和冲突。中共自己在这份公报中也形容中国的外交现况是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为危机。中国官方虽未对此论述多加阐述，但恰巧就在六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习近平正好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企业领袖峰会当中发表视频演说，特别强调区域间各国开放合作的重要性。
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亚太地区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
针对这段谈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学者都认为，习近平是在对美国隔空表态。然而，这恐怕是言者无心，听者也无意的虚晃一招。因为即便习近平与拜登已传出即将在北京时间下周二，也就是11月16日举行两人的第三次视频峰会，美国总统拜登仍于11日签署安全设备法，进一步加强限制华为、中兴通讯等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的中企取得美国监管机关核发的新设备许可。不仅在地缘政治上面临冲突，美中两国对民主二字的定义也大相径庭。中共中宣部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记者提问时，一党独大的中共代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竟当起民主讲师。他说，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协商、选举等完整制度，反观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选举民主，实际上是资本支配的选举、资本集团的游戏。江金泉在记者发布会上说，
超过81%的美国民众对美国民主表示担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也是美国民调机构最新的两个调查结果，中国民众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分别为95%、98%。
两相对照，寇建文认为美中关系已处于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和长期的结构性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所缓解或画下句点。位于美国华府的知名名誉人士王丹则认为，习近平言下之意是告诉美国，他并不想与其争夺全球霸权，也希望美方不要干扰中国在亚洲称霸。王丹告诉美国之音，
针锋相对的部分，比如说贸易部分和台湾的问题等，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突破，美方也不会有更软弱的表现，那中方也不可能做出退让，所以未来的拜习会应该也就是一个走过场，不会有什么更新的这种说法出来。
此外，由于中国政治局势攸关台海稳定，台湾学界历来也高度关注中共政权更迭，他们除了针对六中全会公报进行文本分析外，也高度关注中共的此一最新变局对其内政外交，尤其是两岸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周五在一场座谈会中指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政治不但以战狼外交无所不为取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未来势必会在国际间推广中国模式，意图让世界遵循中国原则。他说，习近平所高举的共同富裕其实是劫富济党，而非社会学所指的所得分配正义。他还说，中国总体经济路线也是以国家管制主义取代市场社会主义，走上以党取代市场的回头路。宋国成强调，此次全会后中共对台叙事是最令台湾人忧心之处，此次全会是以必然要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任务来取代国共内战的延续性。宋国成说，
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你台独啊，我就武统，你和平统一九二共识，那我就和平统一，因为把台湾问题列入在百年征程的一个重大议题，这就意味着说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当中里面，它必然的要解决台湾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也同样对于中共将台湾问题镶嵌进中国整体发展进程表示担忧，他呼吁台湾人需警惕中共在此次公报中将涉及港澳治理的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套用到台湾。他说，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把爱国者治台说出口，但从涉台系统近来所谓惩戒台独人士的精准打击中亦可观察到类似的手段。他说，若中共在尚未公布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全文中再次明确提及涉台立场，届时中国恐加大对台压力。回到中国内部，学者认为习近平明年若打破惯例延续任期，将为中国长远的政治稳定埋下风险。寇建文直言，习近平立下潜力后，未来他的继承人的问题将变得更难以解决，因为当习近平被描绘成地位崇高无法取代的伟人时，那到了后习近平时代，无论谁来接班恐怕位子都坐不稳，毕竟核心只能有一人，他的继任者势必在接班前后将与习近平出现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尤其一旦习近平若年事渐高，健康又出现状况，未安排接班人的情况下，中国将瞬间群龙无首，问题更大。寇建文说，
大家不晓得你去注意习近平，习近平胖很多胖很多，一般可以推估他的腰围大概可能增加了20公分，真的是会是一个健康上的隐忧。如果再当5年，那个健康一定会变成是一个整个政权在正常运作的最大的挑战。
分析人士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前后20年间，中共权力核心曾出现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七上八下等不成文的惯例，但每届中共党代会前复杂的权力分配跟人事安排，仍会提前一年就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焦点。如今各界紧盯的，则是一年后没有惯例可循的中共20大和后习时代的诸多变与不变的挑战。曾为中国民主运动深陷囹圄的王丹直言，经济下滑加上习近平的独裁作风导致党内不和，内斗暗潮汹涌，习近平和他主政下的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